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7年4月20号22点，巴黎时间4月21号0点，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巴黎香榭丽舍大街周四晚发生枪战，一名警察殉职，伊斯兰国组织声称制造了这次事件。法国总统大选候选人进行最后一次电视辩论，四雄争霸，马克伦勒庞仍处于领先地位。莫盖里尼侵华讲演称，欧中合作从未如此重要。调查叙利亚化武攻击，近化武组织否决俄罗斯提案。联合国特使表示，叙利亚人道局势比2016年更加严峻，安理会通过强烈谴责朝鲜试射导弹决议案。巴黎重罪法庭开庭审理法国最危险一批恐怖分子。时代全球百大人物特朗普、习近平上榜。特蕾莎梅将做出终止欧盟人员自由进入英国的竞选承诺。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对菲律宾展开4天亲善访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是这则法新社刚刚发出的快讯，法国首都巴黎市中心香榭丽舍大街周四晚发生了枪战，一名警察被打死，另外2人受伤。据巴黎警方称，至少有2人参与了与警方的枪战，其中1人已经死亡。伊斯兰国组织刚刚声称制造了这次事件。据路透社援引法国内政部发言人布朗代刚刚表示说，在周四晚香榭丽舍大街发生的枪战当中，仅有1名警察死亡，另外有2名警察受了伤。据来自警方的消息说，警方现在已经发出了搜捕令，追击枪战当中被警方打死的死者的同谋。据称，这名同谋是乘坐丹利斯高速火车从比利时来到巴黎的。除了一名警察被打死，枪手还打伤了另外2名警察，受伤警察的伤势严重。布朗代向媒体表示说，没有第2名警察殉职，因为此前有来自警方的消息说另外一名警察殉职。法新社的消息说，在枪战当中有一名女性游客膝盖受了轻伤，但是消息没有说明游客的国籍。据法国总统大选一轮投票还有最后的3天时间，11名总统候选人在周四晚举行最后一次的电视辩论。各候选人借15分钟的电视采访对全法民众进行选前最后的政见的表述。法新社刚刚发出的消息说，在电视辩论进行当中，巴黎的香榭丽舍大街发生了枪战，一名警察殉职，电视辩论受到了影响。所有的候选人都竭尽在最后的关头争取仍在中间观望或者准备弃权的选民。已成四雄争霸局面的这次大选竞争激烈，结果难料，对欧盟的前途也是至关重要。事发的时候，勒庞和梅朗雄已经是发表了谈话，而马克龙在巴黎周四晚22点15分发言。他首先针对枪战事件表示，这种威胁将在未来几年成为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部分。他还表示全力支持警方以及维安的军队，并且对殉职警察的家属表示慰问。据法新社报道，周四晚的最后一场电视辩论采取每位候选人15分钟答记者问的形式做最后的政见表述。到周五晚午夜，竞选活动将正式结束。勒庞带来了一串钥匙来到现场，他在发言当中表示，希望将法国大家庭的钥匙交给民众。在离法国总统大选一轮投票还有3天的时间，11名总统候选人20号星期四晚间参加了法国电视2台组织的电视节目。11名候选人可以在这一节目当中重申自己的竞选计划，但这不是一次电视大辩论，而是一次受记者的提问。也就是说，这一选前节目由传统的大辩论形式变成了访谈的形式。11名候选人出场的次序是抽签决定，梅朗雄第一个出场，而菲勇则是第11个，也就是最后一个出场。就这一前所未有的节目形式，一位法国的宣传沟通战略家这样评论说。
C'est sans doute un format inédit qui va, au fond, ajouter à l'illisibilité de cette campagne.
这可能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节目形式。从根本上来讲，它会让此次竞选活动更加难懂，会让法国人觉得每个候选人的立场更加复杂，不会有任何政治人物拒绝参加这样的电视节目的。因为他们知道自己不会受到政治对手的直接攻击， 不需要回答政治对手团队准备的刁钻问题。所以这一节目总结来说变成了一系列有准备的说辞的播出。这些说辞都是候选人的宣传沟通负责人所准备的，所以这一形式也就更可能是没有效率的，从民主上来说是没有效率的。
正在中国进行访问的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兼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莫盖里尼在周四表示，欧盟希望与中国携手共同应对贸易保护。法新社的消息说，美国特朗普总统上台以后奉行美国优先，质疑多边贸易机制。莫盖里尼在北京表示说，欧中合作从未如此重要。据法新社报道，盖莫里尼在周二开始对中国进行访问，他在北京会晤了多位中国领导人，为预计今年六月份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欧洲年度峰会进行筹备。而莫盖里尼周四在清华大学发表谈话的时候就指出，贸易保护主义以及缺乏妥协意愿将很容易制造贸易战。法新社说，莫盖里尼出访中国正值欧盟试图向中国靠拢，以抵制美国特朗普政府地缘政治以及美国优先贸易政策。莫盖里尼此前在北京与中国的国务委员杨洁篪举行了第七轮中欧高级别的战略对话，而他行前在接受新华社记者访问的时候则是表示，欧盟与中国都赞成建立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体系基础之上的全球秩序。他说，在多边全球治理面临多方的挑战的当下，欧中双方的合作从未如此重要。另外，中国准备为连接亚洲、欧洲和非洲的新丝绸之路大手笔计划召开首次峰会，莫盖里尼在周四表示，相关的项目必须对欧洲开放。而路透社报道，中国称之为一带一路的这项建议包括上亿美元的道路，这是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莫盖里尼在北京的清华大学告诉上百名出席会议的学生说，显然对我们来说，这些机会必须对各方开放，包括欧洲在内。在与俄罗斯达成妥协之后，安理会强烈谴责朝鲜试射导弹决议终于通过。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早些时候，美方起草的安理会强烈谴责朝鲜导弹试射案意外遭到俄罗斯阻拦。据称，俄罗斯不同意这份声明使用更为强烈的措辞。俄罗斯方面后来又否认阻拦谴责朝鲜决议案通过，并责怪美国方面以粗暴的方式中断了协商。周四，安理会终于一致通过这一强烈谴责案。安理会声明，谴责朝鲜行为具有严重破坏性，敦促平壤不要再进行新的核试。决议指出，朝鲜非法试射弹道导弹严重加剧了地区形势紧张，安理会威胁将采取更重要的应对措施，包括进一步的制裁，迫使朝鲜最终放弃其核计划。法新社报道指出，此一决议非常严厉的标志是，前次提出的决议案仅仅表示进一步采取措施应对朝鲜，刚刚通过的决议明确加上了制裁的措施。在安理会成员国同意增加俄罗斯方面提出的需要通过对话解决朝鲜危机一句话后，全体成员国一致表决通过了强烈谴责朝鲜的决议案。在朝鲜周日试射弹道导弹失败后，俄罗斯曾阻拦了第一份谴责案，但这份谴责案得到了北京的支持。联合国安理会应于4月28日在美国代表团主持下开会讨论朝鲜问题，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届时将主持会议，目前并无在这次会上提出新的决议案的计划。但是美国及其盟国将利用这一机会向中国施加压力，要求北京迫使平壤服从联合国决议案。平壤当局目前正在不顾一切的寻求拥有可以达到美国本土的洲际弹道导弹。朝鲜已经进行了5次核试，仅去年就进行了2次核试。针对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有关美国正在研究所有迫使朝鲜就范的措施的谈话，朝鲜官媒周四威胁会发动超强战，宣称此战一旦启动，不光侵略韩国的美军及周边区域，美国本土也会即刻被粉碎为灰尘。
俄罗斯的太平洋舰队旗舰雅阁号对菲律宾展开为期4天的亲善访问，两国的海军还将举行一场演习，详细情况请听安东尼的介绍。
关于两国海军的联合演习，菲律宾海军新闻官说明，这是菲律宾海军与来访船舰之间的例行交会演习，这次地点在马尼拉湾口的科利几多岛海域，参与的军舰将为菲律宾的胡马鹏号和瓦雅格号。 瓦雅格号以及大型邮轮帕钦加号星期四上午10点进入马尼拉湾，菲律宾海军幕僚官米亚多到码头迎接。俄罗斯的瓦雅格号搭载了精密的雷达、声纳和电子战系统，火力更包括16枚 P-500 Basel 反舰导弹与64枚 S-300F4 长城地对空导弹、40枚 OSAMA 地对空导弹、10枚鱼雷以及多款舰炮。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预定下个月访问俄罗斯，可能会与俄方洽商军购事宜。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将与菲律宾方面进行一连串的信心建设与亲善活动，这次会包括拜会菲律宾海军高层、友谊体育竞赛、海军乐队公演等。瓦雅格号舰长尤里亚年科在简短的记者会上说，这次到访主要是为加强两国之间的海军合作、补给物资以及让士兵们休息。
巴黎的重罪法庭周四开庭审理被反恐部门认为是法国最危险的一批恐怖分子，请听尼古拉的介绍。
20多名年轻的法国圣战者周四在巴黎接受审判，他们都是年龄在23岁至33岁之间的年轻人，大部分居住在巴黎近郊，还有一些居住在法国南部。他们中的很多人在童年时就是玩伴，他们都是在5年前的一次反恐行动中一同被捕，这一现象引发法国社会的深思。就此，法国全国恐袭和集体事故受害者联盟代表对本台法语记者说，这一诉讼案件显示，这些恐怖分子也是共和国的孩子。我们应该对此提出有深度的疑问，以明白这种激进化、这种转变、这种固执，尤其是反对犹太人的固执是怎样产生的。这能让我们真正懂得从误入社会歧途直到这种恐怖主义的机制。所以说，这一诉讼案件极具教育意义，它应该有助于我们展开的社会辩论。就恐怖主义、就激进化，尤其是在监狱里所形成的激进化，以及有关叙利亚的网络。
Sur la radicalisation en prison, notamment sur les filières syriennes。
据介绍，从周四起开审的这一诉讼案件将用5天时间来弄懂这一圣战团伙的形成与运作。调查人员认为，这一团伙被破获时正处于蓬勃发展阶段。
法新社消息，总部设在海牙的国际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周四否决了由俄罗斯和伊朗提出的决议草案。这项草案要求禁化武组织成立新的团队来调查在叙利亚发生的疑似化武攻击。另据联合国特使表示，叙利亚的人道局势比2016年更加的严峻。法新社援引禁化武组织英国代表团说，禁化武组织在周四以压倒性的多数投票否决了俄罗斯和伊朗的提案。法新社看到的提案主张由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发起调查，以确认叙利亚伊德利卜省反对派控制的南部重镇汉谢侯地区在4月初是否遭到了化武攻击，同时这些化武是如何投射到报道当中的事发地点的。而正式的调查已经是在进行当中。禁化武组织的总干事尤祖姆居此前表示，现在正在进行的调查，禁化武团已经有毋庸置疑的检验结果，显示叙利亚在4月4日攻击事件使用了沙林器或者是类似的物质。另据联合国的消息说，联合国秘书长、叙利亚问题特使德米斯图拉以及特别顾问在周四在日内瓦的记者会上就叙利亚的人道局势进行了情况通报的时候就指出，由于各方武装势力持续实施封锁，今年抵达叙利亚被围困地区的人道主义援助比去年减少了30%。据路透社的消息说，英国《每日邮报》援引没有透露姓名的党派消息人士报道说，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将在6月8号大选前做出终止欧盟人员自由进入英国的正式的竞选的承诺。报道还说，特蕾莎梅的其他竞选承诺可能还包括退出欧洲统一市场以及欧洲的法庭。时代全球百大人物当中，特朗普以及习近平都上榜。美国总统特朗普除了本人之外，身边不少人物也是在其中。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听众，2017法国总统大选只剩三天，星期四对法国11位总统候选人是一个最后提升支持率的机会。每个候选人拥有一刻钟在法国电视二台单独陈述自己的竞选纲领。然而就在最后一轮回电视亮相进行到中途的时候，巴黎著名的香榭丽舍大道发生枪战，一名警察被打死。电视节目始于巴黎时间8点，按照预计在22:45时，11位候选人同时出现在电视台，每位拥有2分30秒说服法国选民。这是一场没有辩论的电视见面，据称是为了避免戏剧性，让候选人真正的向法国选民陈述自己的计划。但是任何人也不会想到，在稍晚一些时候，全世界知名的巴黎林荫大道发生了血战。这是否是一场预谋的恐怖主义行为涉嫌的至少2名嫌犯？任何暴力都不可阻挡法国的民主选举。日前，法国警方刚刚粉碎起预谋恐怖行动，从嫌犯房子搜出许多弹药。法国政府、法国百姓都知道，自2015年巴黎发生2起严重的恐袭以来，法国一直笼罩在严重的恐怖威胁中。然而法国的竞选活动继续，本届总统竞选极为特别，11位候选人中的前4位的民调支持率相差无几。按照抽签结果，进入前4名的极左翼领袖梅朗顺第一个进入电视二台，他试图说服选民在一张白纸上描绘第6共和国。这位法国不服从领袖宣布，是改变我们的生产方式，我们的消费方式，重新分配我们的财富的时候了。节目开始前2小时，在民调中居先的中左的前进党候选人马克龙成功地完成一招。一是希拉克时期的总理德维尔潘宣布支持马克龙，另外一个收获可能是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与马克龙进行电话通话，讨论欧洲全图。马克龙一方称这是一通友好的电话，奥巴马一方表示前总统希望与马克龙就法国大选进行交流。马克龙第一个在电视现场对枪击事件作出反应，他在电视台首先向法国警方及受害者亲属表示慰问，随即表示作为总统的第一使命就是保护法国人民。他认为在未来法国将经常面临恐怖威胁。接下来马克龙谈到，一旦当选总统，他将进行教育变革，真正使得所有青年人通过教育获得平等的机会。在叙利亚问题上，他表示应该设法让阿萨德下台，但不应该损害叙利亚国家，不应该让叙利亚遭遇伊拉克或者利比亚那样的情形。记者最后问他是否后悔过，这位从未经历过选举战火考验的最年轻的候选人表示自己是一名战士，他要竞选一直到最后一分钟。在民调中暂居第二的极右翼领袖马琳娜·勒庞在电视二台再次强调，一旦上台，他将恢复法国边界，停止一切形式的移民，法国人安全至上。他与他的父亲老勒庞精神上一脉相称，反移民、反欧洲、排外。然而他巧妙地表述，做这一切都是为了法国人民。他同老勒庞不同，自从担任国民阵线主席后，就开始向征服权力前进，为此他尽力让语言变得温和，在谈及未来计划上有时甚至借用左派的口号。他宣布，我不会违背人民的意志做事。勒庞在得知香榭丽舍枪击案之后，通过社交网络向再次被当成靶子的法国武装力量表示他的团结和情感。法国总统奥朗德与内政部长事发后当即赶往出事现场视察。奥朗德虽然放弃了第二次竞选总统，但是在他的任期反恐使命一直非常持重。在巴黎发生血腥的造成130人丧生的巴塔克朗恐怖事件后，奥朗德宣布法国进入了全国紧急状态，这一状态一直延续至今。美国总统特朗普闻讯后，以美国人民的名义向法国人民表示深切的挚爱。 候选人还在依次陈述自己的纲领，最后一个出现在电视台的是右翼及中右翼候选人费勇，他一上台当即对遇害警察表示慰问，并取消次日的竞选活动。他随即宣布，下一届总统最重要的使命就是恢复国家安全，消灭伊斯兰国。他认为应该和包括俄罗斯以及伊朗等愿意同恐怖主义斗争的国家一起反恐。在法国内部，对前往伊斯兰等国参战的法国青年将不允许返国。对所有对法国有威胁的伊斯兰分子，证明其与伊斯兰国有联系之后，立即进行审判。法国人再也不能生活在恐怖之中，为了防止法国人民分裂，应当与原教旨主义进行无情斗争。每个人陈述完自己的纲领后，所有的候选人一起出现在电视台，利用各自拥有的两分半时间继续表态，试图说服法国选民。法国几乎从未出现过类似的总统大选，在距离投票还有三天的时候，四名领先的候选人直接的差距如此之小，以至于民调机构不敢贸然预告哪两位最有可能进入第二轮。法国的总统大选从来也没有像今天一样笼罩在恐怖阴影之下，相信丽舍大道发生的枪杀再次绷紧了法国人的神经。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苏黑亚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安曼婷主持的法国世界报摘要。
各位听众，法国总统大选第一轮投票前的竞选活动进入尾声。4月20号星期四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在头版大字标题中指出，进入尾声的竞选活动确认了选民们对候选人们的不信任。该报指出，到目前为止，将于星期天举行的第一轮投票的结果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一部分选民还在犹豫观望之中，不知道投谁的票。这些都部分说明了法国人对政治负责人们所存在的幻想在破灭。另外，本次竞选活动充斥着贪腐案子，部分候选人试图将自己标榜成反体制的候选人，这也说明了公民和民选代表之间的鸿沟在加深。法国世界报在内页还指出，法国极右翼候选人玛丽娜·勒庞19号星期三在马赛的集会活动上再度就移民问题发出狠话，强调他的反移民立场。法国社会党则已经开始为后阿蒙时代做准备了。在国际新闻方面，4月20号星期四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处理的重点内容有，德国的极右翼正处于相互撕裂的状态中，德国的极右翼在身份认知问题上陷入危机。在委内瑞拉，反对派星期三走上街头，通过声势浩大的示威抗议活动展示力量。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华人省长钟万学在19号星期三的选举活动中被打败，再次显示民调的错误预测等等。在经济和企业副刊，法国世界报则在上海车展开幕之际报道了法国汽车行业企业在中国的情况。相关文章的大字标题是，法国汽车零配件企业在中国欣欣向荣，而副标题则指出，法国的汽车制造商却在中国处于相当痛苦的状态，标致雪铁龙集团在中国在亏钱，雷诺在中国则仍然是一个小矮人。4月19号，标致雪铁龙的老板对媒体表示说，标致雪铁龙集团在中国的情况是不能够让人接受的。我们认为我们应该，而且我们也能够做得更好。标致雪铁龙通过和东风集团成立合资企业，已经进驻中国有20多年了。可是在世界第一大汽车市场，中国汽车市场增长 15% 的背景下，标致雪铁龙的销售却下降了 16%。 入驻中国的世界级汽车制造商中，没有一个的成绩像标致雪铁龙这么差。结果2016年标致雪铁龙在中国的结果是亏损，而这对标致雪铁龙的发展计划来说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挫折。现在人们已经非常怀疑标致雪铁龙是否能够实现他所制定的2018年在中国的销售达到100万台汽车的目标。文章说，法国汽车行业企业在中国市场上的情况差别非常大，让人非常难以理解。就在法国汽车制造商难以在中国市场上取得好成绩的同时，法国的汽车零部件制造商比如瓦雷奥等等，他们的情况则是欣欣向荣。就21号星期五开幕的上海车展，法国世界报指出，上海车展有相当悖论的地方。一方面，它展出非常消耗能源的、非常吸引眼球的高功率的越野汽车，同时也展出最先进的电动汽车。所有的汽车制造商，不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他们都在这两个层面上下功夫，既要面向现有的汽车市场，也不能够无视未来的市场。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观察中国。
4月1日，北京宣布将在首都附近的河北省设立雄安新区，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介绍有关雄安新区的分析评论。北京环球时报的社论说，雄安新区的设立在舆论上非常轰动，是这些年其他新区宣布设立时所不曾有过的。这说明中央对它的定位已经触动了中国全社会，买房潮在24小时内就涌向雄县，这是近乎于疯狂的投资趋向，但它反映了社会的一种预期。雄安新区几十年后什么样，100年后什么样，现在还没有详图，它也不可能有，它要靠河北省和全国一起干出来。中国北方的发展动力来自于何处，这是中国现代化的重大课题，把雄安建设起来，这个课题就会解答出一大半。从这个意义上说，设立雄安新区的意义的确不同寻常，它是中国21世纪发展大棋局中的一枚关键落子。香港东方日报神州观察的评论说，雄安新区的设立虽然是大手笔，但也是无奈的选择。除了空气污染日益恶化，北京还面临人口爆炸、资源耗竭、交通堵塞等严重问题。这个逾2000万人口的大都市，每年正以近50万人口，相当于一座中等城市的速度继续膨胀，而高达600万辆的汽车更是令北京的道路水泄不通。此外，北京水资源严重缺乏，人均水资源仅为全国平均数字1/7，世界平均数字4%。由于地下水长期超载，令北京处于一个2650平方公里的地下水大漏斗上，被列为地面下沉城市之一，很容易导致地基不稳，构成安全隐患，令古城沦为危城。无论是资源还是环境，北京都已严重透支，再不及早筹谋，很快就会无以为继，设立副都已刻不容缓。香港明报的社论说，内地改革开放近40年来，南方的珠三角和长三角一直交替领跑在经济发展前列，但长江以北的环渤海经济圈却一直未能出现像深圳浦东般的新兴经济中心，北京天津两大城市也未如上海香港般发挥经济辐射作用，反在用水和空气污染方面对毗邻河北省诸多局限。一度曾想复制深圳浦东模式的天津滨海新区，最终也未能成为引领地区新经济的典范。更重要的是，深圳也好，浦东也好，都是已故领导人邓小平对外开放的橱窗，而雄安新区这是贯彻落实国家主席习近平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 按照官方的设想，未来的雄安应该是环境优美、人才密集，而非靠高地价、高楼价维持的现代化科教、文化、金融城市。台湾旺报的社论说，雄安新区引爆资本冲动，就有人调侃1980年代深圳特区人们谈拓荒，1990年代浦东新区人们谈下海，2010年代规划雄安新区人们谈炒房。这确实对时代变迁和经济取向的玩味，更显示在大陆一日千里的变动中，机遇和挑战迭出，因应于此，人们的视角大不同，将造就的未来格局也大不同。台陆港澳四地紧密关联，大陆的任何变动恐怕都不仅是对大陆人的机遇和挑战了。调侃归调侃，雄安新区及京津冀的未来潜力显然也远非炒房一词可比之。因应中国第三大都市圈京津冀的崛起，台湾要寻找自己的视角。美国中文世界日报北京观察的评论说，又有高人说雄安新区之取名其实非常之简单，因为这个新区虽说涉及到三个县，但其初步开发地区或者说未来的核心地带，这主要由三个镇来组成，分别是雄县的雄州镇、荣城的平网乡、安兴的大网镇。居然在保定府内选地方，最后选定的其实就是这三个镇，再升华到县的。而在这三个镇设新区，取的是几个敏感词，一个叫雄州，一个叫平网，一个叫大网。雄州就是雄霸神州，即雄霸天下，平网不用解释，大网就是平网做大了，连贯组织，就是平网做了大网，要雄霸天下。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忠在香港为您报道。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友可以透过电子信箱与法广中文部联系，您可以点击法广中文网页下方的联系我们栏目给法广留言。法广简体中文网页网址是 http://cn.rfi.fr， 法广繁体中文网址是http://trad.cn.rfi.fr， 也可以直接将邮件发到法广电子信箱，地址是 service@rfi.fr。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巴黎香榭丽舍大街周四晚发生枪战，一名警察殉职。伊斯兰国组织声称制造了这次事件。法国总统大选候选人进行最后电视辩论，四雄争霸，马克龙勒庞仍处于领先地位。莫盖里尼清华讲演称，欧中合作从未如此重要。调查叙利亚化武攻击，进化武组织否决俄罗斯提案。联合国特使表示，叙利亚人道局势比2016年更加严峻。安理会通过强烈谴责朝鲜试射导弹决议案。巴黎重罪法庭开庭审理法国最危险的一批恐怖分子。时代全球百大人物特朗普、习近平上榜。特蕾莎梅将做出终止欧盟人员自由进入英国的竞选承诺。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对菲律宾展开4天亲善访问。听众朋友，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首先为您安排的是今日经济，还有珍妮特为您主持的中华世界以及罗拉的法国风光，欢迎收听。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日经济。中国将成立一个包括国有大型石油公司、银行以及主权财富基金在内的财团，充当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首次公开招募的基石投资者。公司定于明年上市，预计受股的规模高达1000亿美元，创全球最高纪录。这个财团的最终参股规模还没有确定。 路透社引用消息人士报道说，中国的投资打算使这家能源企业更有可能寻求在亚洲上市。目前香港在亚洲的交易所竞争中处于领先地位。这次公开招股的1000亿美元价格是以沙特阿美20000亿美元估值为基准，不过部分分析师认为最终估值可能远远低于这个水平。中石油总裁及副董事长汪东进上个月曾表示，这家公司根据市场情况考虑参与这次公开招股。中石化也已经表示将与沙特阿美讨论公开招股的事宜。六名了解内情的消息人士说，将参加中国投资财团的国有实体包括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石油巨头中石化和中石油，以及中国国有银行等。中投公司是中国的主权财富基金，掌管着8000亿美元资产。他们并没有透露参与银行的名字。路透社在2月曾经报道说，中国工商银行旗下的工银国际以及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都有意参与这次公开招股。一名参与沙特阿美和潜在中国投资者之间讨论的人士说，投资财团的牵头实体也没有确定，有不少国有集团都希望扮演这一受人瞩目的角色。这件事情可能由中国国务院在未来几个月中拍板敲定。消息人士说，这次公开招股将有助于确定谁或者说哪个国家未来能够确保获得沙特阿美和沙特阿拉伯的原油供应。他还补充说，财团中每家企业的参股金额将取决于目前与沙特阿美和沙特政府的关系。比方说，如果你已经是策略投资者或者计划成为长期策略投资者，情况会比较简单。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投公司、中石化和中石油都没有回应置评要求。沙特阿美在电邮中表示不愿意对谣言或者臆测置评。沙特官员曾表示，中国企业有意在沙特阿美公开招股时投资，因为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石油消费国，希望确保原油供应的安全。不过他没有说如何实现投资。路透社本月稍早曾报道说，沙特阿美董事会将于5月在上海开会，为7年来首次在中国举行会议。中国和亚洲投资者都聚焦于这家全球最大石油出口企业的发股。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说，中国政府正努力争取让沙特阿美在香港上市，作为对财团投资的回报。另外有3名消息人士说，沙特阿美倾向于在亚洲上市，地点有可能是香港，另外也有可能在伦敦上市，但是目前还没有做出最后决定。其他提议中的亚洲上市地点包括东京和新加坡。沙特方面在认真地考虑亚洲上市，他们可以保持亚洲的市场份额。总而言之，沙特阿美需要出售石油，而在亚洲上市恰恰是确保长期市场的又一途径，一名业内消息人士说。这个月，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和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执行长访问沙特，想争取沙特阿美在伦敦上市。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发言人对此不予置评。沙特当局计划将沙特阿美最多 5% 的股权与利雅得的沙特证交所挂牌上市，另外也在一个或多个国际市场上市。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日经济，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今日经济，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前一阵子台湾宣布抓到一个中国大陆潜伏在台湾的中共间谍周鸿祎之后，不久就传出台湾民进党的前党工、非政府组织的工作者李明哲遭到中国国安单位的拘留调查。最新一期的台湾新新闻周刊报道，台海两岸新局将起来，520之前台海的暗潮汹涌，习大大的围堵非政府组织，还有蔡小英的 稳固台独分子。本次专题节目《中华世界》，请新新闻的副社长陈东豪先生来为大家做进一步的介绍。东豪您好。
大家好。
东豪，您认为这两个案子的出现是意外的巧合呢，还是两岸博弈对峙中的一招呢？而这又将引起什么样的连锁反应呢？
这其实也不是巧合哈。那么讲，这位李明哲先生过去曾经在民进党的中央党部担任过工作。那他的太太哈，他的太太呢，是在过去台湾一位很重要的党外人士，就是这个施明德先生那边担任幕僚。
嗯，
那他这几年把方向呢，发展朝向着这个大陆的这个人权问题去。所以他过去也有过进出中国大陆的记录。就是这一次的事情呢，有两个因素。一个呢，是因为台湾在前阵子抓了一个大陆的一个周姓学生，他在台湾现在是涉及到共谍事件，被司法警戒。那第二个呢，是跟中共十九大有关。前一阵子中共针对境外的非政府组织，也是 NGO 啊，他加强了监控。那其实在这一段时间以来，不是只有李明哲，在澳洲啊，澳洲有一位学者，他是研究中国大陆的这个异议人士、政治异议分子，他也被中国的国家安全部门啊约谈。这个约谈啊并不是一个正常的法律程序。那他在前一阵子呢，这个澳洲学者啊才获得释放。所以你从李明哲跟澳洲的这个例子来看，他其实分他有一个两个因素。一方面是跟中共的这个十九大要召开前，他对于内部的甚至对境外的这些组织啊加强了监控。所以呢，李明哲跟他都有这个状况。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台湾因为两岸关系是比较紧张，或者比较不如过去的这种状况，所以啊，它就形成了现在你看到这个结果。那李明哲到目前为止失踪的时间大概是超过20天了。那目前台湾这边能够初步获得的消息呢，是说李明哲是被国安部门逮捕了。但是问题是说，我们完全无法知道说这个进一步的审讯的状况，甚至他的家属啊都没办法获得进一步的消息。那这个对于这个两岸关系来讲，当然又横生枝节。那这个状况我们也可以理解说，因为十九大的召开其实也许不只是针对台湾哈，可能全世界关心中国人权问题的这种非政府组织的人士都会面临到相同的问题。所以李明哲的事情现在台湾来讲，就是他的家属希望通过国际组织的力量能够让李明哲早一点家属能够看到或者被释放。否则的话单靠台湾的力量恐怕并不容易啊。
还有就是这个中国海协会的会长陈德明，他在刚结束的这个博鳌论坛中，他讲出一个国家两个分治机构的说法啊，那被诠释为北京因应这个习近平在十九大之后完全主政的努力之一，你怎么看这个？
这个其实是中国大陆一向的一个做法哈。它通常来讲，在于在涉台问题上面来讲，它是多面向的。怎么意思哈？就是说，它会有比较极端的一些主张，比如说它会冻结陆客来台，然后呢，进一步像它的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在更早之前就讲出来说，因为台湾的台独意识很高，所以说他讲出一个台独的最终就是会走向统一。那这样子的话当然很强硬啊，包括嘛大陆军方的退伍的这些将军啊，都讲出一些不惜武力犯台的言论。那博鳌论坛上面来讲，陈德明就放出了另外一种风向球。那这个风向球呢，就是你刚才讲到的所谓的我们这边简称为一国两制啊，这个制不是制度的制，是治理的治，或者是两个治权的治，
两个分治机构嘛。
对，但是这个有个关键就是说它基本上还是在一中架构之下所提出来的一个观念，但是相对于张志军或者相对于军方退伍军人哈的说法来讲，它来的比较缓和。那它的目的意义在哪里呢？第一个也是跟十九大有关哈，我们的观察，因为十九大习近平可能会修改中共的一些相关法律，他有可能是第一个打破两任十年任期的总书记，那他的任期可能要重新起算。那在这种状况之下，其实习近平必须维持高度的声望，那尤其在对台问题上面，他必须再一次证明说 国民党啊，在2016年丢掉政权这件事情，跟中共的对台政策路线无关。那他有能力处理涉台事务，因为他也是对台工作小组的组长。所以我们从张志军跟陈德明这个一软一硬啊两种不同的说法，那实质上呢都涵盖在一中架构。那这也就是一个风向球，看台湾的蔡英文总统怎么的回应啊。那这个回应一般来讲要等到520才会比较明朗。那会有突破吗？一般来讲我们不会认为说会有多大的突破，但是总是比较缓和。那同时他展现的也是一个亲民对内的一个领导，就是他用这个方式一软一硬两手策略去建立内部的权威。其实我们可以再衍生看一下，就是这次习近平跟美国总统川普的见面也是一样，就是他必须因为川普在当选前后对中国的言论都不是很友善，那习近平一样提前跟川普的见面在四月，而不是选在下半年，也是考虑到十九大因素。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这么讲哈，从李明哲事件到这个包括我想澳洲研究大中国大陆的学者，这些非政府组织的人士被受到这个国安部门中共国安部门的这种审讯，乃至于陈德明对台抛出了一个所谓一国两制的说法，乃至于习近平跟川普的见面，他其实核心的是习近平要在十九大里面重新确立一个新的时代开始，那这些东西是息息相关的。
但是这个台独分子就是那个基本教义派，他不会同意这个中共的这种倾向。
当然，所以这也就是蔡英文不容易有其他主张。事实上对台湾来讲哈，中共的台独台湾台独的意思的理解哈，跟台湾方面是有一些不同的哈。我可以借用一个台湾一个重要的民进党一个重要的政治领袖，也就是他现在的台南市市长赖清德的一个说法。赖清德在2013年曾经访问上海，那在上海复旦大学的时候呢，他曾经对复旦大学的这些校长还有学者们抛出了一个说明哈。他说中共必须要理解，是先有台独意识才有民主进步党，还是先有了民主进步党才有台独意识。这个原因就是说，是台湾内部先有了台独的主张啊，那民进党才去做跟进的这个主张，还是民进党带起了台湾的台独意识。他说如果是民进党带起了台湾的台独意识的话，那中共只要处理民进党，台独这个问题就可以获得解决。可是反过来讲，如果是台湾内部人民多数主张台独或者希望台独，那民进党就算跟中共做了妥协，也会有其他的政党去取代民进党的角色，因为那是选票。所以呢，这个就涉及到说两岸之间呢，在看待台湾问题上面来讲，其实它有一些很大的差异。那这个构成了蔡英文他必须对内要对于这些台独激进派，他必须要一些安抚的动作。可是对中国大陆来讲，他能够做的大概上不脱过去的一些轨迹，不管是张志军或者陈德明的说法大概都是一软一硬，但是呢总是希望民进党，因为他现在是执政党，能够走进一中架构或者一中框架里面。可是这个对民进党来讲是有困难的。但是所以短期之内你只能看到说蔡英文尽量想降低两岸的紧张，尽量减少摩擦，可是要回应习近平或者中共希望的进入到一中架构，他始终是有一些困难。
因为蔡英文已经算是努力够多了嘛。
他其实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是蔡英文其实在李明哲事件他势必要，因为李明哲过去是民进党的党工，他势必一定要营救这个李明哲。可是蔡英文的做法对许多民进党人来讲是很低调的，非常的低调。那这个做法其实你就看出来说蔡英文其实在这件事情上面希望用冷处理的方式去做搭救，但是关键是在于中方要不要回应。那对中国来讲事实上也面临着这样子的一个困难，那他能够做什么那这个所有的变化里面最后的关键其实都会跟十九大息息相关。也许像蔡英文有过一个预言，或者我们先不晓得他是不是会发生，他是相信两岸关系会在下半年之后会有比较好的开展。那一般来讲我们的解读就是说为什么是下半年，因为必须等到十九大开完之后，习近平的整个权力基础重新做了一次确认之后，也许那个时候才可能有比较另外一种局面的一个对话。那所以这个变化呢就必须有一些耐心等待。
好，谢谢东豪。 各位听众，本次专题节目《中华世界》，请台湾新新闻的副社长陈东豪先生从近日台海两岸发生中共间谍案及民进党前党工在中国被国安单位拘留事件，谈520台湾总统蔡英文上任即将届满周年，以及中共十九大权力布局大戏也将上演，台湾海峡出现的暗潮潜动或将震荡出两岸何种新局面。本次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环境与发展和法国美食，欢迎收听。各位听众，坐落在法国蔚蓝海岸的昂蒂普是仅次尼斯的海边阿尔卑斯省的第二大城市，这里依山傍水，曾经吸引了包括费茨杰拉德等作家居住写作。来到法国昂蒂普游览，自然会被这里的迷人的海景吸引。这里有格里马尔迪的城堡，现在已经被改建成毕加索博物馆和美国重要作家盖茨杰拉德居住写作过的别墅。来到昂蒂普，如果有时间，不妨去美丽海岸的酒店小坐，感受这里的自然海景，欣赏酒店保存至今的装饰艺术风格的客厅。最重要的是，美国失落一代人的代表作家盖茨杰拉德曾经在这里居住，他在1925年写的代表作《了不起的盖茨比》也在这里问世。大家也许看过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了不起的盖茨比》，也许记得迪卡普里奥饰演的盖茨比站在别墅前深入海水中的码头，深深地凝望着远处灯塔的绿光，象征着盖茨比对不可捉摸的黛西的渴求。作家费斯杰拉德以从美丽河岸的酒店阳台上为背景写作这个场景，现在仍然可以看见灯塔发出的绿光忽隐忽现。一个多世纪前，美国作家盖茨杰拉德曾经在法国昂蒂普的美丽海岸酒店生活，当时他和近乎精神失常的妻子塞尔达还有浅发的女儿戈蒂一起租下了一间叫做圣路易别墅的临海房屋。盖茨杰拉德一家在1927年搬出，几年后这个别墅被扩建成酒店，取名美丽海岸，成为现在的一家五星级酒店。20世纪20年代，盖茨杰拉德夫妇是当时的时尚名人，他们先后在纽约、巴黎和法国南部居住生活，从《了不起的盖茨比》的小说中就可以透视出他们当时的生活。在某种程度上，小说中的盖茨比就是费茨杰拉德代表的美国人的特写。他们年轻富有，不满美国当时的禁酒令离开美国，飘洋来到法国，每年三月来到法国的蔚蓝海岸定居，尽情享受生活。这些来自美国的年轻人选择坐落在蔚蓝海岸的昂蒂普的美丽河岸酒店为大本营，举行豪华聚会，几乎是夜夜笙歌，听爵士乐，品尝法国的美酒美食，沉浸在大自然的美景和飘渺的浪漫爱情中。但是费茨杰拉德总能找到时间进行写作，在他们的身后留下了破碎的香槟酒杯和让人难忘的玩笑话。但是费茨杰拉德夫妇也没有逃出命运的悲剧，一种缓慢的沉沦，妻子塞尔达陷入了疯狂，他需要经常去精神病院治疗，费茨杰拉德则沉浸于酒精中，40多岁就离开了人间。大家知道《了不起的盖茨比》这本书奠定了作者费茨杰拉德在现代美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使他成为爵士时代的发言人和迷茫一代或者失落一代的代表人作家之一。这本书也被世人推崇为经典中的经典，其体现出的对个人的理想的追逐 和对美国梦的思考感染了好几代人。各位听众，旅游消闲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跟随美国失落一代代表作家游览法国昂蒂普。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 Low Hay 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法广简体脸书的网址是 https://www.facebook.com/pages/法国国际广播电台/15567700572。法广繁体脸书网址是 https://www.facebook.com/RFI/华语/法国国际广播电台/3943549040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重播新闻提要。巴黎香榭丽舍周四晚发生枪战，一名警察殉职，伊斯兰国组织声称制造了这次事件。法国总统大选候选人进行最后电视辩论，四雄争霸，马克伦勒庞仍处于领先地位。莫盖里尼侵华讲演称欧中合作从未如此重要。调查叙利亚化武攻击，进化武组织否决俄罗斯提案。联合国特使表示，叙利亚人道局势比2016年更加严峻。安理会通过强烈谴责朝鲜试射导弹决议案。巴黎重罪法庭审理法国最危险的一批恐怖分子。时代全球百大人物特朗普、习近平上榜。特蕾莎梅将做出终止欧盟人员自由进入英国的竞选承诺。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对菲律宾展开4天亲善访问。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苏黑尼亚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收听。在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是我们第一次的中文广播的时间，第二次播音北京时间从19点到20点。最后为您安排了一首法国歌曲 Déjà Vu， 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再见。
Around your tune, like I've heard your melody before. Did we have a rendezvous? In my dreams, I've seen your face many times before. Don't tell me coincidence. My feelings know all the time we spend.Wanna be around your song like a carousel that's spinning free. Have we met with a view to make the whole and be much more than a memory?
Ton regard m'est familier, vraiment. S'est-on déjà rencontré avant? Je devine tous ces recoins cachés, un parfum d'histoire abandonnée.
My feelings don't know all the time we spend. I only wanna be around your song like a carousel that's spinning free. Have we met with a view to make love and be much more than a man?
广简体中文推特账号是 @RFI_CN， 法广中文繁体推特网址是@RFI_TRADCN。